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听你们唱歌就知道你们吃得很饱。
唱不出来
了。另外也知道这个房间这个 auditorium 的设备很好，音响设备很好，所以一起把颂赞归给主，加上你们的欢喜快乐的声音。刚才有问一位弟兄，这次夏灵会讲到的主题是什么？他说不知道哎。然后他说是神的信实，然后牧师是跟我说，今年的主题是神的信实。那我就问他，我是不是要讲神的信实呢？你们不是52个礼拜都在讲神的信实吗？所以呢，我就说，哦，我另外一个主题好不好？他说好，那我就给他这个主题。他说很好，这个主题，所以是牧师定的。这个主题是神的信实的续篇，对吧？神在过去历史做很多事情，表明他的信实。那神未来要做的事情，同样是基于他的信实，而且我们要相信，因为他口中所出的必定成就，所以他是信实的神。因此，在续篇里面呢，其实讲了很多他要再来，所以主要再来这个题目呢，是应该我们思想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思想这个题目。不过呢，要讲的人要很有勇气，听的人要很勇敢，因为我们都要预备主再来。所以定这个题目的牧师，好，我跟牧师定的了，不能够都推他。我们是觉得这个时候，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面对许多的事情，其实是应该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很多教会的讲台都很少讲这个题目，或者是从来没有讲过。那当我在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也觉得是应该把它整理一下，因为圣经当中讲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信息。这个信息呢，就是讲到过去神在历史里面他怎么样信实的做事，在未来如果这个是他所要宣布的关于未来的一个信息一个预言的话，他也是照样会按照他所说的成就。所以很严肃，不讨好，很紧迫，所以希望你们不会胃痛啊。胃痛是吃太多胃痛，不是听到胃痛啊。不过呢，我想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来思想这个题目，愿神帮助我们，因为圣经所讲的不单只是过去，不单只是现在，还有将来，还有将来。所以呢 ，Yesterday is history， 过去了。神在过去的历史里面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按照他所说的成就了。Tomorrow is a mystery， 明天没有人能够知道明天将什么事，没有人能够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觉得明天好像是一个谜，可是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明天不是一个谜。因为从信仰的角度，从圣经的教导里面来看，明天是有一些事情会发生，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 Today is a present， 这个句子是我在一个图书馆里面看到的，我觉得很好，就把它抄下来。不过如果你没有去参会的时候，我就把第三句在参会里面我就改了一下。 Today is a challenge， Today is a present， present 是什么？ present 是现在， present 还是什么？Person 是礼物，今天是上帝给你的礼物，对吗？只有你活着今天，今天才是属于你的。你今天所掌握的、所拥有的，就是属于你的。你不知道下一步是属于你的，所以 Today is a person。那我们刚刚说了，教会的主题是神的信实。那我想呢，神在过去做了许多事。神在未来要做一些事，神在未来要做什么事，在圣经里面讲了。然后今天呢，其实神给我们一个时间，就是回应圣经当中神说我未来要做什么事情的一些的预言。所以其实你也可以从神的信实这个主题去看它。过去神是信实的，未来神照样怎么样？信实的，他要照他所说的 来成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今天是神给你的礼物，如果我们今天掌握得好，预备得好，明天就不会是一个 mystery， 因为从信仰的角度你知道怎么去面对明天。我们来祷告好吧。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生命在你的手中，我们深深的相信每一位属你的人都在你的眷顾，在你的带领，在你的保守底下。因此我们为着每一天深深感谢，过去你在教会里面所做的我们感谢你，未来你在教会当中要做的我们感谢你，但是今天就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日子，求你提醒我们把握今天你所赐给我们的时间和生命。当我们今天能够预备好，能够回应你未来要做的事的时候，主啊，今天就是你给我们的祝福。求主保守我们在这里，我们休息，我们快乐，我们悠闲，我们也思想这样一个圣经里面的题目，虽然严肃，却是很关键的一个题目。求主保守我们用轻松愉快的心领受这个讯息，而且预备好，因为你要来的日子近了。求你保守我们，给我们身心灵的健康，让我们的信仰不单只是停留在过去，我们也是前瞻未来的时候，以致我们在信仰当中也因着我们所相信的你自己所要做的，我们很踏实的来面对一个不知的未来，面对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未来。可是呢，我相信一切都在你的手中，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下。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所以今天呢，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来思想这个题目。如果你觉得很严肃的话，举手一下，我们来轻松一点哈。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我们好像忽略了这个题目是要在圣经里面讲很多。所以当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门徒问他，你来的日子近了是吧，你快要来了对不对？门徒常常问耶稣，你要做王吗？你要快来吗？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所以你们看到无花果树，而且呢，这个无花果树常常见到的，不过有一天当这个无花果树在发嫩叶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夏天来了。如果它还没有发嫩叶，你还不知道好像夏天靠近了。当它发嫩叶你看的时候，你说夏天来了。所以其实呢，下面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一件事，告诉门徒说，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不单看无花果树哦，还要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门口是很近的哈。然后耶稣说，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所以神给我们一个眼光，一个眼睛，看到很多世界上的事物的时候，很可能就好像一个自然的一种生态环境啊，这个夏天近了，因为无花果树发嫩叶了。可是神也给我们另外一个眼光，就是看到这一切的事，带出一个信息。如果眼睛看到的事情是这个世界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常常经历到的事情，为什么可以带出一个讯息，一个 message 说人子近了，正在门口，这两个是不相关的事。因为你看到的东西是这个社会的现象，是这个自然的现象，是这个国家，是这些人的现象，为什么看这些实物，实际的物会让你有这样一个结论呢？牧师跟我说，你讲道的时候要解禁哦。 OK， 我们来解禁。牧师给我很多的规范哈。我常常在学校给学生规范，我总有一个时候呢，是人家给我规范。 所以为什么看到这些眼睛所看到的实际的发生的状况，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神学的结论呢，或者是信仰结论呢？哇，人子进了，而且进到一个地步好像就在门口要开门进来。所以其实呢，这个看这个字是很重要的。你们看到无花果树，你们看到这一切的事，眼睛看。当基督徒看所有的人事物的时候，他应该有一个不同的结论，这个就是经文告诉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都看很多事情，我们看这一切的东西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不同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呢，是跟信仰有关的。虽然你看到大自然，你看到这军事，你看到政治，你看到人，看到社会，看到国家，可是这些跟信仰有什么关系啊？耶稣说有关系哦。所以呢，其实今天当我们看东西的时候，不要好像看就看不见，看又看不明白，看却跟信仰没关。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好像是一种闭门造车啦，或者是一种这个鸵鸟的一个视野了，好像是我们关起门来就讲我们属灵的事，讲我们信仰的事，跟这个社会没关。可是呢，的确在世界上有很多事情让我们可以看到，而且耶稣的时代也有很多的人在看。可是呢，耶稣说有时候我们不看跟我们觉得没关系，有时候我们看可是呢也看不明白，有时候我们看却不知道怎么解释它。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用马太福音24章那边说，你们看到无花果树就知道夏天近了，你们看到这一切的事就知道人子近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是要看，可能你们已经看了很多，可是呢看了以后是不是真的能够明白呢？那基督徒在看的时候，我们眼睛一定可以跟普通人一样观察到许许多多的现象。可是我们基督徒在看东西的时候，有没有跟非基督徒看同样的物件却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呢？不同的解释呢？是不是我们有不同的视角呢？这个就达到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跟我们所说的，是不是你看了就知道有这么一个结论。所以今天呢，我要给各位看很多的东西，你们都看了，我想我们来温习一下。所以如果说耶稣说你们看到这一切的事就知道人子要来了，主真的要来吗？如果圣经说主要来，那他的信实跟他的信实来对应的时候，他既然是信实的，是不是他所说的就是要兑现呢？那我们看到什么事情，耶稣的那个时代门徒看到是另外一个景象，社会景象，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看到是另外一个景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不是成为一个指标，说主真的要来了？那如果主真的要来，我们怎么预备呢？如果你有一个贵宾要来，你怎么预备呢？很多时候我们听了这个主要来的信息，可是我们没有有一个预备迎接贵宾的这么一个心态跟准备的功夫哦。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很多地方一同的来思想，为什么这个题目这么重要呢？因为新约旧约都讲，如果有一个题目从旧约讲到新约，从现在讲到未来，这个题目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神是信实的，过去历史他按照他所说的成就，现在他成就，未来他照样要成就，这就是信实，他讲的就是要成就的。所以若是我们看到旧约新约都讲的话，那我们怎么样来认真的去面对这么一个题目？好，希望我们借着这两天的一些的信息呢，一些的图片呢，我们重新再温习哈。所以我大概会从几个题目跟各位分享。第一，都要看嘛，看呢是要警醒看的。有时候我们看了就忘记，有时候我们看好像没看到，有时候我们看也不明白。 所以第一个看的呢就是看社会。我们要从阿摩斯这两卷，刚刚我们说阿摩斯、马太福音跟彼得前书都讲到，主要再来我们先从旧约 这两个、段落来看这些的事情，这些的迹象，这些的景象。所以先看社会的状况，你们都活在社会里面吗？第二呢，我们看气候，所以阿摩斯书第四章。那有时候我们说，哎，圣经里面阿摩斯是对几千年前的人讲的，我们就觉得旧约的东西跟我们今天没关系啊。所以因为我要解经呢，所以就从旧约把它引到今天的我们。怎么可能旧约的信息跟我们今天有关呢？我们会从阿摩斯看，看两个。第三呢，我们从马太福音看。所以其实这个社会的状况、气候的状况、假先知大灾难的状况，我们都在看。可是每一个人都在看的时候，是不是有相同的一个信仰，或者是神学的一个结论，说这个等于是告诉我们主耶稣要来了。所以第四个段落呢，我们就看到说怎么样预备好。那每一段我都会提出一个怎么样预备啊。我们看到这些景象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预备啊、活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四个的主题。所以呢啊、最后一天呢，你一定要在，如果不在的话，你就只看到这些的灾祸、哦、你就没有一个盼望、哦、所以我会告诉你第四天、第四段我们怎么样来思想这么一个警醒生活的一个题目。今天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预备主的再来。阿摩斯的现代听众，那我要用绿色要让你们醒过来啊、哦！阿摩斯的现代听众，阿摩斯是旧约的小先知，是几千年的一个讲员，他的听众是当时的百姓。可是为什么他在那个时候讲？他说你们要预备迎接神，可是怎么好像主没有来呢？如果阿摩斯的时代距离现在大概是两千多年了，三千年了、哦、它是主前700年左右的、啊、然后我们现在2018年，所以两三千年了。他那个时候说主要来，主要来，主要来，为什么还没有来？那个时候没有来，现在也来了没？好像还没有来。所以其实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呢，是没有人能够确定的。可是呢，我们可以从这个题目还有阿摩斯的讯息当中，让我们预备好，让我们可以警醒来看一下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题目。所以我要从阿摩斯里面看。可是呢，马太福音也讲了，前面我们就讲到阿摩斯，可是马太福音呢，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门徒问耶稣了，你降临还有世界的末了什么迹象啊？耶稣就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啊，无花果树长得嫩叶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来了。如果你们看到这些事情发生，你们就知道人子要来了。所以马太福音讲了。然后呢，阿摩斯怎么讲呢？阿摩斯说，以色列啊，我要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所以我刚刚的信息就是阿摩斯的时代，阿摩斯提醒百姓预见，预备迎接神。耶稣的时代，耶稣提醒他的门徒说预备迎接神。那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其实也是应该预备迎接神。所以从旧约到新约都讲主要来。那我们刚刚就问了，主还没有要来吗？什么时候来吗？所以我们怎么了解这个信息呢？在阿摩斯的时代是这样子的，阿摩斯书里面呢常常讲到百姓要被掳，被他的敌人掳掠离开本土，去到亚述。你看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七章很多次，第七章有3次。 啊，牧师就跟百姓说，你要预备好哦，你要预备迎接神啊。可是他从历史的角度，他用历史的一个经验来告诉百姓说，你们要被掳，这个被掳就是耶和华日子的一个临到的一个经验经历。所以当阿摩斯说你们预备迎接神的时候，其实他就是用这个未来历史要发生的事情来告诉百姓说，神要用这个被掳的事实来说明他要惩罚你们，他要你们面对，预备好面对这样一个日子。所以当然我们不能说今天我们要被掳，可是呢那个是历史，历史怎么样引到今天呢？我们怎么样可以从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去看到阿摩斯当时的听众所听到的，也是我们今天我们这个现代听众该听到的。那我们听到什么呢？那我觉得这个真是相通的，你可以从这个旧约这么早这么远以前的一个讯息里面领受到今天神要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他用江陵的历史性的被掳来讲耶和华的日子，那这是第四章他提到。然后如果你看第一章的时候，他有这么一个记录。第一章不晓得你没有圣经哈，第一章第一节他说，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两年，阿摩斯就传这个信息。先知在大地震前两年讲阿摩斯书的信息，明白吗？意思说他讲完这个讯息之后呢，预备迎接你的神这个讯息之后，两年之后怎么样？地震。所以呢我不是阿摩斯，我不能跟你说今天讲完两年之后地震哦，那是阿摩斯时代的，那个是在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阿摩斯在地震前两年传这样一个预备迎接神的信息，所以很可能阿摩斯讲完之后百姓就忘记了，可是两年之后呢大地震来了，哦，可能有一些百姓就想起，哦，阿摩斯说讲过，阿摩斯讲过耶和华的日子来了。这个地震大到一个地步呢，你如果回去翻撒加利亚书，认识撒加利亚吗？撒加利亚是先知书的最末后的一两卷书。撒加利亚书说阿摩斯那个时代的地震呢非常大，大到撒加利亚时代还记得。所以阿摩斯跟撒加利亚相差三四百年，阿摩斯讲完之后大概三百多年，这个时间不太准确哈，三百多四百年的时候撒加利亚出来的时候他还记得这个地震，可见这个地震有多大多可怕。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发觉，哎，不是说耶和华来了啊，主来的日子近了，主耶稣进在门口了，你就看到主耶稣从天上降临，不是，乃是神要借着一些大自然的现象告诉我们说，神在观察全地，神在看到这个地。所以呢你就发觉阿摩斯有很多的讯息是我们今天也该注意的。那我们来读圣经哈，可能我们大家对阿摩斯书不熟，那我们就慢慢来读一下。阿摩斯对当时的人讲，那这个怎么可能也对我们讲呢？我们怎么样领受呢？难道我们要等耶和华来吗？难道我们想两年之后就地震吗？我们来从这样一个段落里面好好的去思想，怎么样去从社会当中看到这个日子实在是非常近了。那我先请姊妹来读这个第九第十两节，请。
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三十四的战队，我并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你们，你们青年一定成了同志，我就要将你们在推罗之内烧灭行动的文明里。
好，推罗呢就是今天的黎巴嫩，你们有去过以色列吗？就是靠海边北边的尼巴伦，就是以前的推罗，所以阿摩斯对那个推罗讲话，那你觉得推罗就不见呢？不是，今天的尼巴伦就是推罗， 所以先知在早期讲的话，其实今天整个历史的发展里面呢，你发觉哎，那个民族还在，那族群还在，所以就是今天的黎巴嫩，他说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呢，他将众民交给以东，所以非常的不纪念这种的百姓之情啊，不纪念弟兄的盟约啊，所以有一个不守约的一种的表现。这个是九到十节，再看一个弟兄请读。
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三番四次犯罪，我必不免去向他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把我灭人之地，发怒撕裂，用来对愤怒，为这要大家在地下行难，烧灭耶稣拉的宫殿。
好，以东呢，就是今天的什么地方？
约旦。
约旦就是死海的东南边。所以一个是东北，一个是东南。所以你说你这是古代的人物，不是哦，现代的人还在那边哦。所以以东是今天的约旦。他说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因为他拿刀追赶弟兄，毫无怜悯，发怒撕裂。你说这个是以东哦，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等一下我们来看阿摩斯的现代听众是什么人，然后呢就是姓犹大了。犹大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的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我要降火在犹大。犹大是今天什么地方啊？以色列啊，所以这个犹大。然后以色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呢他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子卖了穷人。你这犹大跟以色列犯的罪比较重呢，还是推罗跟以东犯的罪比较重？推罗用刀追赶弟兄，然后犹大以色列为了银子卖穷人而已。所以你比较起来呢，好像犹大以色列犯的罪比较轻了哈。然后呢，以东推罗还有其他的好几个国家犯的罪比较重了。可是呢，我们就发觉，哎呀。在阿摩斯论到这些外邦国家的时候，他也谈到犹大以色列是神的百姓，犹大跟以色列是神的百姓。所以你就发觉一件事情，阿摩斯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的时候呢，其实他就是对所有的人讲的，以东、推罗、腓力士，还有呢犹大、以色列，然后他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个日子那个时辰你们不知道，你们不知道。所以其实神这就阿摩斯提醒说，如果神要来，如果主要来的时候，全地都要向神报账， accountability accountable。 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哇，神就特别恩待我们教会的哈，神会特别保守我们教会，神会特别宽待我们教会，宽恕我们教会，神只要惩罚外邦人就好了。其实呢，神向我们施很多的恩典，神也向我们要很多的责任啊。所以你就发觉呢，其实犹大以色列，等一下我们仔细看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所以当先知引申各种景象的时候呢，在阿摩斯书一到二章，他要百姓警醒。其实呢，这个就是现代人的警钟，敲很多警钟。我们要在阿摩斯里面看到这些警钟哈。因此，我们来看阿摩斯书一到三章的时候，我们看这个题目：环观社会。阿摩斯一到三章讲到社会的病态，暴力病态。如果你看阿摩斯一到二章，讲到六个，你说国家也好，当时候是国家，现在你觉得他是小民族可以，可是他讲推罗、腓力士、以东、亚门、摩亚、犹大、以色列，讲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族群，他就提出当时的社会这个暴力。刚才我们说拿刀追赶弟兄，一点怜悯都没有，你回去看一到二章， 那我就要从这个角度，借着阿摩斯所让我们注视的当时的社会的暴力，来看看今天我们社会有没有暴力。这个就是你把几千年前的事情跟现在的社会截然在一起。当阿摩斯说预备迎接你的神的时候，他要让以色列跟犹大知道说，当时的暴力社会，今天我们要预备迎接神的时候，你也要注意，当你看这个暴力的社会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时候差不多了。那在阿摩斯书里面呢，有几个族群哈，以东、推罗、加沙、纳马色、摩亚、亚门，水民在中间。水民是谁啊？犹大、以色列。犹大、以色列，所以你觉得这个是很早以前的，两三千年前的，跟我们没关。可是呢，如果我们这样说，以东、推罗、加沙、纳马色、摩亚、亚门，教会在中间，这是不是对等啊？他们活在这个外邦的族群里面，我们也活在一个外邦的社会里面。我们今天基督徒是少数民族还是多数民族？少数民族。我们今天少数民族，我们也不能够围起来说我们跟你没相干，你也跟我不相干。我们活在社会里面，所以耶稣说我不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乃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怎么活出来。所以今天你觉得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辛苦不辛苦？不辛苦，很辛苦。当你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看到这么多的暴力的事件，你感觉怎么样？所以教会对我们整个社会里面的暴力的病态，我觉得这个已经是病态了，已经是一种病态。等一下我们看一些你们很熟悉的，我把它抽出来整理了，让你们看这个社会的病态的时候，你就发觉你的心会怎么样。起初看的时候心里很激动哈，可能看到后来以后怎么样，有点麻木了，有点麻木了。所以教会在这个社会的各种的族群跟群体里面，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暴力的现象。所以先知当代的暴力形态，如果你看第一章第二章，残暴、劫掠、背约、没有怜悯、霸占、无亲情，那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文明社会不会有这种事情，结果你发觉文明社会有文明社会那个技巧哈，有那种犯罪的智慧哈，那个智慧比当代的更难捉摸。所以先知当代的暴力形态就是用刀追赶弟兄，背约，没有怜悯，然后呢对待他的邻舍没有一种的忠诚忠实。今天21世纪的社会的暴力，我说这是一个病态，那个时候是一种形态，这个时候好像是一种病态。其实标题你 不陌生的，你不陌生，你看到有恐怖主义，你看到有枪击事件，你看到有核武的威胁，你看到没有亲情，杀害父母，虐待子女，你看到劫掠，你看到绑架，还有没有可以再列的？还有很多可以列出来的。为什么我觉得在当时这个暴力形态发展到今天变成一种病态呢？很可能在某一些原始的社会里面，早期的历史里面，这种暴力是偶尔很少发生，可现在我们这个21世纪那个病态就是常常发生。如果你常常感冒，那就不是感冒的问题，那是抵抗力免疫力弱的问题。如果你常常肚子痛，那不一定是吃错东西哈，你那个痛没止的话可能里面有问题。如果你常常发烧，你不是吃泰诺就可以止了，乃是你里面有发炎。所以那个病态就是说重复不断的出现。现在是不是重复不断出现？我们起初看第一宗的时候很紧张很害怕，现在我们已经不害怕了。所以那个病态开始的时候有对我们说话，现在有时候 我们都听不见那个说话的声音，所以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现象后面的那个解读在哪里。所以今天我跟各位一同来思想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我们可以从好几个图画，你们都认识这些图画的，我把它归纳起来，而且呢这些图画也不代表现在的病态的全面全部，可是当我们看这些的图画的时候，你就会发觉那个范围，那种广度，那种重复性，那种普遍性已经是不可收拾了。所以这个地图呢，就是讲到最近20年那个暴力分子暴力攻击的那种频率跟密度，所有红色的地方都是非常频繁的。那美国呢算是很少了，算是不多了，可是我们也常常听到。所以这个病态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你有没有最近听新闻的时候，比如说新闻报道在New Jersey 有某一个校园里面出现某一个枪击的事件，然后当他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后面他会加上一句，看来这个不是恐怖攻击的问题，有没有这句？意思说某一个动静，某一个风吹草动，他们就会联想恐怖主义、恐怖攻击、自杀炸弹、自杀的炸弹，意思说这个已经有病态了，大家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关于这种事情。这是最近20年你看到的现象。为什么以前没有？为什么现在那么多？已经人的心被扭曲了，人的心已经没有那种的尊重人，或者是人的心已经没有那种的好生的那种的仁慈在里面。为什么有可能这样子冲进去杀人，却是没有一点的怜悯之心？我们很难想象哦，这个已经是一种病态。这是第一个你们要看的。第二个你们很熟悉了，就是加州的事情，不是，这是 Las Vegas 的事情，去年年底的事情，就是一个露天的音乐会，对不对？20000人参加这个音乐会，有一个人可以杀死500多600人。这个人是怎么样一种的状态？好，这个社会会产生很多有病的人，这是谁的责任？你们说是美国社会的责任？而枪击事件是这个当政的没有好好管理枪击的事件。我想这个管理枪击，或者是这个美国社会怎么样对待这些有病态的人，这个只是治标不治本，人性已经非常败坏了，人性已经是病入膏肓了，没有办法改变。你治疗好、对付好、应付好一个地方，别的地方又发生了，所以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我们的责任在哪里？所以这个事情还是记忆犹新，就已经有很多很多枪击的事。然后我记得呢，我们刚刚来的时候都没有听过校园枪击的，现在是常常有校园枪击，所以现在爸爸妈妈都很担心，甚至有一个新闻报道说孩子上学的时候要穿上防弹衣或者防弹背包，有没有？有没有听这个新闻？没有，这社会已经是败坏了，这社会已经生病了。所以弟兄姊妹怎么样来面对这个社会？你说我没有孩子上小学，我不去那种大型的集会，可是呢其实这是一个生病的社会。最近15年为什么有大量的难民往欧洲涌去？那欧洲因为是一个自由国家，你不需要 passport 啊，那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来往的，所以很多难民涌进欧洲。然后你在这个欧洲难民的潮里面呢，有多少人在地中海？有多少人死在地中海？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我们应该多做一点宣教的工作，把这些人 虽然在世界上的生活非常的苦闷，非常的痛苦，非常的贫穷，可是呢，让他们可以有一个盼望，有一个永恒的盼望。那我觉得这些事件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当政者根本就在这边啊滥用他的权柄。如果当政者注意民生、注意社会、注意百姓，就不会有这种难民潮。所以有没有就像圣经所说的，为执政掌权的怎么样？祷告，祷告，祷告。你还相信祷告吗？你真的相信可以改变执政掌权的吗？就是要祷告。如果神是信实的，神说为执政掌权祷告，好叫你们平安无事的度日，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自己很稳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纪念这些的各地的执政掌权的，包括中国。再来一个近期的事情，核武。你看到韩国北韩惹来的恐怖吗？美国政府还在跟他 negotiate 谈话当中，可是呢，这种的谈话你根本不知道你能够掌握多少。他这里 有一个bar line 哈，就是从06年你看到16，从 4.3 到 5.3， 然后16年到17 5.3 到 6.3， 那个强烈的快速的速度，这个16到17增加了一倍，每一倍就是10倍的原子弹的爆炸的力量，每一级的地震增加10倍的那个爆炸的力量。可是呢，前面就是从06到16才从4到5、可是呢，从16到17 5到6，你会不会觉得有压力？这不是亚洲的事情而已，不是亚洲的事情。意思是说，人性、人的心，人为就霸权，人为就自防、自卫，怎么都没有为普及的民生着想，这是人性、人性的败坏。所以我给各位看了很多哈，最后看一个，洛杉矶，还记得这个事情？加州有一对父母，然后虐待他13个孩子，不知道为什么生那么多哈，生那么多孩子就软禁他们，虐待他们，父母对孩子，所以这个亲情的问题。所以我们刚刚说了，没有亲情，暴力，还有呢这个欺骗，还有呢这个残暴，这些都是现代的一种病态。而且阿摩斯时代他告诉我们一件事，三番四次，现在你看到也是三番四次，三番四次不是七次哦，乃是这个频率不断的出现。我们看到这种的现象，请你告诉我，耶稣说看到这一切事就知道人子敬了，我们看到这些事你觉得怎么样？你是觉得人性败坏，那个滥权、贪欲、暴力需要什么？需要福音。经济社会的进步改变不了人，只会让人越来越贪婪。可是呢，唯有人看到今生的那个短暂永恒的盼望，才能够改变人。所以其实呢，我跟各位看这个句子，我觉得非常好。这是一个犹太人的神学家， Prophecy may be described as exegesis of existence from a divine perspective。什么叫先知的信息呢？ Prophecy， 有时候 Prophecy 我们翻成预言。先知的信息是什么？先知的信息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就是神从神的观点去解读现存的现象。所以 exegesis 是解经，你可以说是解读。所以先知的信息或者是预言呢，其实就是可以从神的角度来解读现在社会的形态。所以阿摩斯从神的角度解读当时的社会状态，我们从神的角度来解读现在的状态、现在的形态。所以巴不得我们呢能够从这些的旧约，还有从 现代的社会把它做一个结合的时候，你就知道先知不断地在呼吁，先知不断地在提醒。那我想呢，我们也应该被这些三番四次出现的现象来提醒我们人性败坏。第一需要什么？福音。当权的、执政掌权的贪婪、无能、霸道，需要什么？是祷告，让他们能够敬畏，有敬畏神的心，有这个为众民服务的心。所以这个现代的现象呢，让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心意，从阿摩斯的时代到现在的时代，知道神的心意。所以在阿摩斯的时代，他有这样一个警钟，八响的警钟。你看第一章到第二章，这个句子常常出现，每一个国家或者每一个族群都出现这个句子。耶和华如此说，以东、推罗或者是加沙、亚门三番四次的犯罪，因为他怎么用刀追赶弟兄，因为他背约，然后呢上帝说，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我却要降火在他们身上。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这个警钟不断的在当时阿摩斯的世界里面敲响，今天呢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其实从东方到西方都在敲响。我们说好像失控了哈。如果神是信实的，这个警钟在当时阿摩斯的时代，上帝说，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我却要。如果这个警钟在当时怎么敲响，今天神是信实的话，神也对于列邦列国跟他的百姓有一个主权存在，神有主权。然后有时候我们说，为什么上帝不马上做事，那个恶的人哦，马上让他当场倒闭哦，就好了，就主权就彰显了。或者是那些犯罪的人哦，那些贪婪的人，马上让他变成贫穷的，马上让他破产的，等等等等。我们就是觉得神没有立刻做事，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好像很快的体验到神的主权的彰显。神为什么迟延他的来临？神为什么没有马上来枪毙或者是杀灭所有的恶人坏人？我们今天早上开会礼拜的时候，那个牧师不是这样说，神为什么不马上把这些恶人全部杀灭？神有他的主权，神有他的时间。然后呢，彼得说神宽容这个世代要做什么？要我们去传福音。所以神宽容这个世代是等于宽容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去传福音。所以教会四十年了，有很多弟兄姊妹是跟教会一起成长四十年了，对不对？跟教会一起成长，有很多弟兄姊妹跟教会一起变得很老增加四十年。四十年我们传了多少福音？四十年我们华人传道会在罗美亚这个地方，我们好像是在族群的中间那个选民那个教会，我们看到很多的暴力事件，我说我们在中间，我们有什么责任？所以这个八响的警钟呢，当我们讲到说神透过先知一而再的来重复这么一个句子的时候，你要看到神的主权的时候，神的主权针对这些的族群，神的主权也针对中间那个什么选民，意思是神的主权也是向我们这些教会的群体发出一个呼吁跟挑战。所以当我们看那个图的时候，以东、以色列、加沙、亚门、腓力士中间有一个教会的时候，我就要跟各位看犹大人跟以色列人的社会责任在哪里。犹大跟以色列人的社会责任在哪里？因为他们是在所有的族群的中间，他们也活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所以我们翻回去阿摩斯书第一章的时候，你就发觉一件事，刚才我提了腓力士人很残暴，他们杀人放火，他们没有怜悯， 然后犹大以色列人呢，阿摩斯只是责备他们，你们没有活出耶和华的律法，没有按神的话活出来。我们觉得好轻微啊，犹大以色列人犯的罪好像是很轻微嘛，没有按照神的话去行，没有活出律法的话。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在这个犹大跟以色列人这个框框里面，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训诲去行啊？很多时候没有，或者是大部分的神的话我们没有行出来。我们有没有按照律例尺度这样子活出神的主权，活出神的见证？也不一定有，也不一定有。所以我们讲到，哇，当时的外邦人要应见神，当时的犹大人要迎见神，今天我们的社会要去面对神的审判，今天我们的教会也要面对神的一个要求。所以犹大以色列人的社会责任，希望这个也是我们彼此的提醒。我们读很多圣经，对不对？神给我们66卷，很多很多很多，有很多是我们看却看不见的，有很多是有很多圣经的话我们看却没有去遵行的，我们没有活出这个见证出来。所以神把犹大以色列放在这个族群中间，就是要他们活出见证。神把我们放在 Torrance 好不好？ Torrance 这个社会里面，就是要我们教会活出见证出来。所以呢，其实我们教会有那个社会责任，我们要对这个社会有病的社会说话。不晓得这个能不能够成为我们明年度的一个目标哈？所以我们温习一下，如果我们说犹大人跟以色列人他们3番4次犯罪的时候，你看他们第三行第四节，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第六节，以色列人3番4次的犯罪，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子卖了穷人，就是神的话，神的律例，神的律法。所以其实教会活在这个社群中间，我们要立定心志，真的要行出神的话。唯有神的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彰显出来，才让我们与社群，我们的四周围的社群不一样，然后才能够做出一个见证。有没有人曾经对你说过，你很不一样啊，你是基督徒，你很不一样，有没有？或者是有没有人跟你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为什么你跟我一样？
这个常听到，
这个常听到。我们宁愿我们听第一句哈，你很不一样，因为你是基督徒。我们不要听到说，为什么你跟我一样？你不是基督徒吗？我们立定心志，每天读圣经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我今天要遵行的，这样就让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来看看教会的社会责任，这里我们是看以色列犹大的社会责任，他们是活出神的律例。今天我们来看教会的社会责任，我们活在这个族群当中，我们的社会责任。这是一个宣教学的老师，他在加拿大教学，他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这 quotation 就是从他的书来的。他说教会的信徒一心想要怎么样把人带进教会，这个已经不错了，要把外面的人带进教会。他说如果你是一个国度，用神的国度这么一个心胸心怀来做基督徒的时候，国度的信徒呢一心想怎么样将教会带进世界。哇，我觉得这个好像异端了，将教会带进世界。其实他的意思说，如果你是一个国度的基督徒呢，你就不是局限在一个教会里面哦，你来我们教会，你来我们教会，我们教会长大这样子好了。那是你是一个国度基督徒，你在教会当中，你出去把神的国度的信息，把神国度的盼望，把神国度的永恒的那个盼望祝福带到世界。他说教会的信徒呢担心世界改变教会，我们都很担心哦，对不对？ 国度的信徒呢，要努力看到教会改变世界。不想我们改变世界太伟大了，我们说，国度信徒要努力看到教会改变，你的城市好了。好，我在筹款参会不是跟你们分享吗？中国大陆有个标语，一分钟改变一个城市，可以吗？一分钟改变一个城市，因为他们的高铁建筑起来了，所以从北京到天津以前是一个多小时，现在北京到天津半个小时到了，所以高铁很快，半个小时到了。那这半个小时跟一分钟改变一个城市有什么关系呢？他说因为北京跟天津就是两个大城市，然后商贸非常繁荣，所以非常拥挤，因此呢，那些职业人员 professional 就都住在中间，中间有个城市叫武清，武力的武，清洁的清。他说高铁从北京到天津，天津到北京只在一站停留，就是武清，而且只停一分钟。可是因为停这一分钟，所以很多人就搬到这样一个卫星城市，比较不是繁华都市，非常拥挤，非常的污染，住在这个武清。所以当这个高铁这样来一来一往停一分钟，很多人住进武清的时候，整个武清的生态全部被改变，住的人改变，高楼大厦出来，商业出来，学校出来，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整个城市被改变，就是因为这个高铁建筑。所以我们教会有没有这样一个意向，一个雄心，说我们教会在这里，我不要你一分钟改变一个城市，那很难。我们教会在这里，我们教会改变这个城市 Torrance， 甚至说我们就改变这条街好了。他说国度的信徒要努力看到教会改变世界，我们愿意不愿意这样做？我相信牧师要刺激你们了，我们来扫街，这个也是改变城市，改变街道。我们来建立很多的一些的标语或者是一些的祝福给这个城市，给这个街道。所以这个宣教学的老师就说，我们想一想，哎呀，进来教会让我们教会扩大，他说出去出去出去，不是求我们怎么样，我自己怎么样，我怎么得祝福，我怎么得好处，我怎么得丰富，我怎么得健康，而是出去把你有的好处、祝福、健康、富庶分给四周的人，这个就是国度的一个胸怀。所以另外一位宣教学老师呢 Dave DeVries， 他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要有一个 missional perspective。 missional perspective 不是做宣教士哦，而是你有一个使命的，有一个宣教使命的这么一个生活观点，这么一个基督徒生活的观点。他说 every believer， 每一个信徒都是耶稣所差遣的。你记得耶稣怎么说吗？父怎么样差遣我，我要照样差遣你们。那个照样，父怎么样差遣我，我要照样，那个照样很重要。父怎么样差遣耶稣的，你不知道父怎么样差遣耶稣，你就不知道那个照样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宣教学老师说，每一个人要有一个使命人生，使命人生 for the kingdom and his kingdom。什么是使命人生？背起你的十字架。Missional living， 使命的人生是带着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救恩了，十字架就是舍己了，十字架就是完成神的心意了。进入这个文化当中 ，culture， 我们是华人文化了。华人文化跟美国文化是不一样的，进到我们的华人文化，华人社区，华人社团，然后在你的 社区里面 in community， 所以他没有叫你去到很远的地方，就是带着基督那个救恩那个舍己的十字架的生命进到这个文化当中，在这个社团当中活出这个国度的一个讯息，活出这样像一个君王这样一个尊贵。那我们希望呢，基督徒透过圣经的学习有一个尊贵的生命，生命要提升。保罗说 我们既然是蒙召，把那些暧昧可耻的事怎么样去掉，把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去掉，这个是尊贵的生命 for the king and for the kingdom， 有个宽广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目标。所以实在是很多 challenge 啊，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太狭窄了，太自我了，太短暂了，太封闭了。如果我们教会能够说 Torrance 这个地区就是我们的城市，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话，我想大概不久就会改变，不久就会改变。所以这个 DeVries 他这样说，使命人生就是好像耶稣一样道成肉身，基督徒呢要像耶稣以宣教士的身份自由地活在文化当中，忠于神，忠于福音，正如耶稣在他当代的时空一样，父怎么样差遣我，我要照样差遣你们。所以我想呢，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挑战。那过去是历史，好 ，Yesterday is history， 过去没有关系，我们重新再来。Tomorrow is a mystery， 那个 mystery 在于你今天怎么活，今天我们怎么样领受这个耶稣要来。主要来的信息，我们怎么活今天，其实我们就知道怎么面对明天。所以希望每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状况，我们身处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有一个使命。我觉得这个使命会让教会活起来，动起来，这个使命会让你自己的生命动起来，积极起来，越来越年轻。所以不是跟着教会一起变老，而是跟着教会一起变得年轻。所以不要因为这个没有怜悯的社会麻木，这个社会是没有怜悯的，这个社会是残暴的，这个社会是不守信的。可是不是因为他这样所以我要这样子，乃是因为他这样所以我更要活出基督徒的生命。试试看，一天改变一点，一天行出神的话一点，一天活出这样一个使命，你自己都会不一样，不但这个社会不一样。所以呢，虽然这个社会是麻木的，可是呢，希望教会不要被社会掳掠。我们说以色列被巴比伦掳去，教会不要 被巴比伦掳去，不要被这个社会的掳去，不要被这个麻木的社会掳去，不要被这个有病态的社会掳去，把这些病求神帮助我们重新的治疗，然后活出基督的怜悯，因为教会就在这个有病的社会当中。有恐怖分子，有枪击，有绑架，有残暴，有核武。你不能做什么，你可以祷告，你不能做什么，可是你可以传福音啊，让这些在残暴当中丧命的人至少有个永恒的盼望。这个就在于我们真是活出一个使命的人生，出去传福音。所以为真理发声，为真理发声。病态社会要一个钟，要一个警钟才行。你们就是病态社会的警钟，如果这个钟不响，大家还觉得他活在一个富庶健康稳定的社会。大家不是最近说美国政府带来美国复苏，失业率降低，哦，我们觉得很稳定，很安舒，这个警钟不响了。基督徒就是那个警钟，基督徒就是那个警钟，我们要敲响这个警钟，让这个社会知道说，这个是一个有病的社会，而且呢，这个病不是借着复苏，不是借着稳定平安换得来的，乃是借着一个改变的生命。好像我们常常说亚洲这个国家的兴起，其实它有很多方面需要改变，若是生命不改变，富庶不等于国家社会改变。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希望你自己有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对神说，我愿意靠神的恩典，好像敲响的警钟一样，对这个社会说话。 我愿意靠神的恩典，在这个城市当中活出一个生命的见证，真理的见证，好叫这个社会或者是这个城市警觉到有这么一般生命不一样的基督徒存在，他们也渴慕这样的一个生命，也来寻求这样一个永恒的一个生命，因为这个世界会过去的，因为世界在生病，所以希望你对神有一个祷告，有一个期许，说你愿意在对这个生病的社会来发声，因为你是真理的一个传人。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若是你向神许诺说你要成为一个国度的基督徒，你要为真理发声，你要愿意活出一个按神的话做见证的一个基督徒生活，若是你这样祷告的，请你在座位上站起来，我请特别请牧师带你祷告。你自己的祈祷当中，若是你跟神说，我要成为真理的声音，我要成为一个警钟，你可以在神面前做一个承诺，求神帮助你这样一个决志，以致我们能够在教会在这个城市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这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若是你愿意，我们就特别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愿你成为教会的祝福，愿你成为这个城市的祝福，愿你成为一个有使命的一个生命，为真理发声，敲响这些警钟。我请牧师为你祝福，牧师。
我主耶稣，我感谢你，借着今天晚上两位长跟我分享阿摩斯的时代，在这前八世纪的社会状态、国际的情形，主要让我们感受到，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都在被扭曲的一个状态当中。主，不敢期盼明天会更好，但是我不是悲观的来看着未来，因为相信神你在掌管未来，神你仍然在掌管，神你仍然在掌权。主，我们特别就是为在我们在座当中啊，许许多多他们弟兄姊妹站起来，他们从心里要跟主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在这个世代当中。在 Torrance 在罗密塔那个地方成为你的旗帜，成为你的声音，成为敲响这个世代警钟的地雷，是吧？带着你的爱，带着你的真理，以及你所赐的勇气，说让我们弟兄姐妹把这样的声音发出去，把真理的呼声发出去的时候，是来让整个社会从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惊觉到，也就是帮助我们在今年庆祝四十年的时候，也让我们这是在未来的几年当中，我们不单单的享受四十年以来神一路的恩典以及带领，我们更要来领受神在这四十年当中过了以后 你所赐给你的实力是什么？主要让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让把这个问题放到你心中，好好来思考，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可以站起来，可以为主你发声，可以成为时代的警钟，在这个时代可以发出像先知一般的声音。我们在做梦，我们在为教会未来的四十年在做梦，我们为教会对未来要走的路，我们在人面前来寻求神迹的意象。主要让我们看见你，要让我们让我们看这个意象，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是神迹的。主要帮助我们来理解，来看出，来洞察神迹在这个时代。你呼召我们，你继续我们在南湾华人基督教会里面的意义是什么？主，我们知道我们当中很多站起来的弟兄姐妹，也有许许多的人没有站起来，他们相信他们心中已经也默默地立下这个心志。主啊，请你圣灵来触摸我们。主啊，请你在这两三天当中，你这个主灵中心的仆人杨院长将神的话语传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就是预备心来等候主的再来，不是静静的，而是在动态当中，在征战当中，在预备当中，也在受装备当中，成为主的门徒，成为时代的真的见证者，成为合神心意的门徒，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代，为主来上自己，特别祝福在你面前站起来的每个弟兄姐妹，求你恩上加恩，地上加平安，主让我们忘记我们今天晚上在你面前跟你所立下的约定。求主看顾，求主保守，也求主成全，在一生一世当中为你所用，愿你得着荣耀。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